好，那我们继续上课。再来209页。啊，第十一个是心安乐，涅槃为第一。那圣性呢，它是最安乐的。那在一切的安乐当中，有为也是有乐可说，但是有为的乐它会灭尽，它总有无常的一天嘛，对不对？有生必有灭，所以有为乐它是会穷尽的。那只有涅槃的这种离系乐，它是没有灭尽，而且它才是最为第一的。在第十二个清净啊，离一切相。那这边呢是说他离一切妄取相，离一切妄取相。那这个妄取相呢，就是妄分别啊，妄分别所得到的一个相。那其实圣性呢，它是本质空寂的，所以名为清净。所以早上我们也有看到说，清净呢，其实它就是空的意名啊，清净它就是空的意名，所以。上面也有说到清净，在第五个，不过它是约这种离烦恼而说的。那我们现在这里第十二个，它是约一切相不现不显现而说清净，所以在无为圣性，无为圣性呢，它是空无相，所以说它清净，所以它是离一切相的，所以一切相不现啊，无相可说。那第十三无我，所以求我不可得。那圣性于圣性当中求我，那是绝对没有的了。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那第十四个真净啊，这边又有一个净了。所以总共十四句出现了三个净，不过最后一个净呢，它是最究竟的。所以他说从本以来必尽净。那这个圣性真净呢，老师说它不是一开始是杂染，然后最后是清净。那也不是说它的相，也不是说圣性的相是杂染，然后它的体性是清净，并不是这样。那也不是说它是离染而成净的，不是因为离开了染污然后说它清净，都不是这么说的。那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清净呢？老师说他是从本以来必尽净，所以说是真净。那这个从本以来必尽净，也就是本质性空的意思，本质性空。所以大家可以翻一下124页。大家翻到了吗？那这边有讲到中正中道正观，那讲到空这个真实观啊，真实观。那这边的真实观说，不以空三昧的观力，令诸法有性成空。它只是什么？法性自空，所以它的本性是空的。那我们以智慧去观照、去观察，只是觉了它的原来的样子而已。所以，我们用智慧去观照无为、观照圣性，只是知道它原本的相貌而已。所以，这叫做本性空，叫本性空。那这才是中道的真实正观。好，我们翻回来209页。所以，这个从本以来毕竟尽，它的意思就是说。无为圣性它本来就是清净的，你有用智慧去观照它，看得到它的清净，那是一回事。你不用智慧去观照它，它还是本质清净。所以不管你观不观它，它都是怎样，它都是清净的。所以《般若经》也有说诸法自性空， 本质空，不因你的智慧去观而让它空。所以导师说这边的毕竟清净不是实染中净，不是相染体净，不是理染成净，它是本质清净，它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如此。所以圣人证道的只是他的本来样貌，那我们凡夫在生死流转，你没有去提升到他，他还是本来清净，他不会因为你是凡夫所以他就染污。好，所以为什么慧能大师会比神秀大师更厉害？因为神秀大师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对不对？结果慧能大师说什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质清净啊，这就是本质清净。所以他是了解到这诸法的本质清净，而不是还落入在人所的相对待。但是其实从初学跟久学它还是有分别的啦，你初学还是要怎样？还是要时时勤拂拭，但是你久学的你不要在这边一直擦了，你要知道它的本性空寂啊，不要再落入这种人所的对待相。好，所以上面说性净，这里说真净，那其实就是跟性空还有毕竟空是一样的。性空就是说它的性质它是空的，那毕竟空呢就是说它没有一点点的有可以说，它是毕竟清净的。好，那这上面的六句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常乐我净啊，那跟涅槃的四德常乐我净其实是一样的，但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常乐我净的那个我，常乐我净的那个我。那我们宝积经这边是讲常乐净无我，所以差别在无我跟我。那导师说圣性其实也是可以讲我，因为得自在的缘故，但是讲我容易跟凡夫还有外道的真我或者是常我相混淆，所以宝积经不讲我，它还是保有无我的特色，所以它这边讲无我。好，我们看210，那讲到这边呢就是将菩萨的出世制要讲完了。那就像开莲法师早上说的，他见道之后那还有修道，还有修道，那修道就是见道就是初地嘛，所以修道就是还有2、3、4、5、6、7、8、9、10，对不对？还有这些要休息，那这些休息每一个阶位都有每一个阶位的一个修法啊，所以它慢慢增上，所以自己要慢慢的去去除这些无明烦恼，那慢慢的去证这些清净的功德，所以他自己得解脱，然后自己去学习解脱，那也以这样的解脱方法去教导众生解脱众生，所以现证圣性呢就能够成就一切清净的功德性。所以圣人他体证无为法而成为圣人，但是圣人呢他是有差别的，所以有声闻缘觉菩萨跟佛，但是虽然他们有差别，只是智证就是智慧的关系啦，他的智慧是少分的呢还是圆满的，就差这样而已，所以说分满，分满就是部分是少分的还是圆满的。那如果以这四个来讲，少分的当然就是声闻啦，那最圆满的当然就是佛啦。好，那这个就是菩萨正道到这边结束。那下面这个表格不是我们这边的内容啦，它是前面的内容，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讲了。好，接下来我们看211兼说声闻道。那我们先翻到目录第四页，就是贯科。 翻到了吗？好，那兼说声闻道就是以二，以二兼说声闻道。那以二兼说声闻道，它分三大科，就是丙一、丙二跟丙三，正说、巧说还有秘说，都有看到吧？好，那在正说里面呢，有分几个，两个，分两个，就是应机开示、丁一跟丁二当机蒙义。那在应机开示这边呢，就有分三个，悟一、悟二、悟三。那因为声闻呢，主要就是以出家众为主，所以就是举比丘或者是举沙门。那有分他们的因行跟不因行，就因行的内容是什么，那不因行的内容又是什么，还有善学跟不善学，那这边都有它的一个内容说明。那对于持戒，怎样的持戒是善的，怎样的持戒是不善的，这边都有做一个说明。好，那主要声闻正道就是分三个，正说、巧说、秘说。那我今天负责的就是到这个因行不因行而已。好，我们翻回来二一一。好，那这边大家一起来练啊。有大家舍，汝等当至观内，莫外持聘。持诚啊，诚来聘啊，诚啊，持诚，嗯。好，所以老师这边就说，本经是以菩萨道为主的，但是他也有兼说声闻道，有兼说声闻道。那其实老师在初期大乘那边对于宝积经有做一个略述的一个说明，那我们看一下，稍微看一下，我们看305页。翻到了吗？305页，阿拉伯数字二，声闻正道有没有？那这边有分四个嘛，就是六七八九，那六七八九，所以声闻正道比较主要的应该就是这四个。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因行不因行了，若因行就是三学，不因行的就是有八种过失。再来，善学跟不善学呢，有分四种沙门。那前三种就是破戒的，或者是破见的，或者是求多闻的，这些都是不善学，所以应该要学的是实行沙门。那第三就是第八，持戒有分善境跟不善境，所以只有我们持戒，你着有、着我，或者是着相的，见有所得的。这些这样的持戒都是不善尽的，那最终是会破戒的。那什么是善尽的持戒？就是要离我所，离我所见，以尽智通达圣性，那这个才是善持戒。那第九呢，就是密说了啦，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声闻正道有三个嘛，对不对？正说、巧说跟密说。那第九个就是密说了，那这个到后面再说。那我们再翻到310页。翻到吗？那标题挂无二兼通声闻这边，老师说宝积经在说菩萨道之后，那又说了声闻道。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次第，在大圣经中它是不多见的，不多见的。那下面就有分别啊，做一个分别。那导师说，在大圣刚刚兴起的时候，那像净土法门，像净土法门，它是讲三圣共生的净土，所以都有讲到菩萨跟阿罗汉。我们看括弧二，般若法门。那般若法门，菩萨学般若，声闻其实也学般若，所以大圣初心的般若法门，初期的般若，早期的般若， 其实他的般若是三圣共学的。那第三个忏悔法门，那忏悔法门，他的经文也有说到，想要求阿罗汉道、辟支佛道乃至佛道，都应该要六十礼十方佛、向佛忏悔，所以他也是怎样三圣共学的。所以大圣初心的时候，这些净土法门、般若法门跟忏悔法门都是三圣共学的。所以我们看小节，所以大圣佛法的本意呢，它不是拒绝声闻的，不是拒绝这些传统佛教，而是将它引诱来共同修学的。我们看下一行，所以大圣佛法跟声闻法其实他们有共同的一个内容，共同的内容。好，我们看311下一页，下一页的中间括弧一，宝积经从大圣立场说声闻道。那我们本经呢，宝积经呢，它是不忘大圣的本意啊，从大圣的立场来说声闻道的。我们看下一行的后面，那宝积经呢，它是肯认声闻道，肯认它是承认声闻道的。那依这个三真上学的要义，就是三真上学它主要的一个核心意思，比较重要的含义，那也就是自证、自证净心来说，所以它比较着重在圣义这边，就是不希望持戒呢只是落入于这种形式上的，所以要知道三真上学的要义，它主要就是要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由慧而证得无漏，所以就是从自证进行来说的。好，我们看 B 标题 B 下面这边所说的，那宝积经呢，它是重于自证的，它是以平等性而说实行沙门的，它是以平等性来说实行沙门。我们看引文的下面，所以宝积经它是确认声闻法，他是肯认声闻法，然后他更着重于内心的修正，更重内心的修正，不是只是形式外表的。所以三圣同入一法性，老实说，这样的一个三圣共学的这种声闻道，它是不会障碍菩萨道的。三圣共学的声闻道，它是不会障碍菩萨道。好，翻过来312。我们看结说，所以这样的一个声闻道，就是三圣共学的声闻道，它不但不障碍大圣，而且它可以贯通大圣，有回入大圣的可能。那下面这一句我觉得很好，老实说，面对我们的这种人间佛教，这种三圣共学的这种态度呢，三圣共学它是最通情理的正确态度，三圣共学，而不是这种批评声闻的。所以导致说，在佛法里面衍生的这种大小圣对立，其实可以说是什么？佛教的悲哀啊！佛教的悲哀。其实真正的佛法的本意，它是三圣共学，大家是一样的。好，那稍微了解一下兼说声闻道的一个含义之后，我们再回过来211。我们翻回来211页。那下面这句话呢，大家把它划掉，就是以下这四法都与十界人有关，也是与众生有关的最难得的福德庄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熟悉啊？没有。这句话在前面讲义的65页，讲义的65页，这句话是在那里的。所以我一刚开始看到以下这四法，那跟十界人有关，我找了老半天，到底是哪四法？怎么看了老半天都没有四法？然后我又去找那个，我又去那个导师的 S 人，导师 S 人，我给他检索， 我给他检索以下这四法，竟然保金经没有这几个字，真是太夸张了。所以我就跑去翻那个课本啊，所以确定课本是没有这句话的。然后以下这四法，以下也没有，没有以下这两个字。在讲义65页，它只有这四法，然后点点点点点到福德庄严这样。所以这个可能一开始做讲义的时候不小心把它贴在这边的了，所以这句话把它划掉。好，那既然我们知道宝积经这边的对于声闻的一个态度呢，它是三圣共学的，所以这边就以三圣同证法空性的立场来说。那菩萨跟声闻呢，他们都是同证无为的法空性，同证无为法空性，同证这样的一个圣性，所以基于同一证法，所以说无所得大，无所得小。那大家把这个无所得圈起来，这无所得指的就是无为法，这无所得指的就是法空性，指的就是圣性。那因为也就是像之前《金刚经》所说的，一切先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皆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他们都是同证这样的一个无为，那有大小的一个差别。但是有大小的差别，是因为智慧的关系，因为智慧的关系，所以有大小的差别。所以老师说，声闻法它绝对不是讲法有我有，或者是法有我无。只要是同证的这样的法空性，一定是我空与法空共同证得的，绝对不会法有我无。所以说大小圣同得无所得正观，他是一定可以信解空义，一定可以信解空义的。所以《般若经》也有说到，须陀洹一定能信般若法门，须陀洹也可以信般若法门。那注脚五，注脚五所引的都是《摩诃般若经》啊，这是属于大品啊。或者是大智度论，因为大智度论就是解释大品的。但是导师这边所讲的般若经呢，是大般若经。导师这边讲的般若经是大般若经，所以在同样这一句话，在我们的讲义126页也就有出现过了。大家翻一下126页，翻到了吗？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导师这边就说：《大般若经》明说，须陀洹就是出果，须陀洹及阿罗汉一定会信解法空的。所以导师所引的是《大般若经》，而不是大品。所以我们翻回了211。那其实在《大般若经》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句，有这样一个文句，它在大正第五册，大正第五册卷82 459A， 卷82 459A 那边就有说到，他说有菩萨，我大概说一下他的一个意思啊。他说有菩萨能够住不退转地，然后于此甚深般若，能够生信受。那复有以见圣机，复有以见圣机就是指出果，指须陀洹。他说另外有以见圣机，还有落尽阿罗汉，他于此般若亦能信受。所以就是说须陀洹跟阿罗汉他也一定能够信受这样的一个甚深般若法门。好，我们翻过来212。那不只是大般若经有说，那法华经也有说到，如果不信一圣的是真善慢人。那我们宝积经这边呢，如来是本着佛法不二，也就是三圣共学的这种法性空，那来说明解脱一味的身见，那再来说声闻道。 那要开始说的时候，就是经文分三大科，然后这个我们都有讲过了，就是丙一、丙二、丙三。那我们现在先说丙一的正说。那一般讲声闻常道，就是以出家的比丘为主，所以他的当机众啊，主机者就是比丘，所以说因行不因行。那因行就是戒定慧三学，所以我们从戒定慧三学来说起。我们看二一三，那二一三第一行这一句经文，大家把它划掉，因为这一句刚刚大家练过了嘛，对不对？不会跳针又练一遍嘛。好，那这三学其实也称为三真上学。三真上学，那真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真上吗？就是依着什么，然后进阶修什么，所以就是真上的意思嘛，对不对？所以大家把依止，以戒为依止的依止，把它圈起来，然后依戒而进修，那个进修把它圈起来。所以依什么，进修什么，这就是真上的一个定义。所以真上三学，那导师这边简单的讲，就是以戒为基础为依止，然后依于戒学而进修于定学跟慧学，最后依慧学而得解脱，那这就是真上三学的一个含义。好，那汝等当自观内莫外持诚呢，就是三学的一个共义啊，共同的特质。所以在这边先总说，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呢，其实是要我们反观自身，自己要反观自身，要反观我们的内心，那发现自己的烦恼是什么，然后去降服它。所以唯有内观，内观就是观自己的内心，叫内观啊。唯有内观，你才能够进入于佛法，那修三学得真解脱。所以导师说，经文这边说，不要像一般的人这样，心猿意马，只是向外的驰骋，向外驰骋。那其实这种向外驰骋，不一定就是很粗糙的那一种，不一定说要静坐下来才知道我们的心向外驰骋啊，对不对？向外驰骋，你最容易发现的就是禅坐的时候，你禅坐的时候，你的心就是怎样？不是想过去，就是计划未来，所以这就是向外驰骋啊。那一般修学佛法的会不会向外驰骋呢？不会，很好，大家善根深厚。你知道一般修学佛法，有的人呢，一修学佛法，他就要想要怎样？想要去改变他人的思想跟行为啊！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这就是向外啊，向外驰骋。他从不会说先要改变自己的思想跟行为。他一修学佛法，就是要去改变别人，尤其如果有受戒的话，那个戒尺是拿来量别人的，而不是量自己的，所以这叫做向外驰骋啊。好，那这边接着说，我们的心呢，在外境就是这些尘欲上面追求，那永远是追求不了的了。那这样就是生死没有办法解脱，也就没有安身立命的处所，所以要当自观内莫外驰骋。老实说，这就是佛法的一个修学的一个标志，修学的标志也是三学一个共同的特质。所以修学佛法就是要反观自己，要改变自己，而不是去改变别人。所以成佛之道也有一个偈颂，他说佛说法如镜，有没有？佛说法如镜，那这个镜子不只是可以自照，还可以怎样？拿来照别人啊，但是一般都是拿来照别人的。 一般很少像那个白雪公主的后母那样。白雪公主的后母还怎样？还常常自造嘞，魔镜。没有啦，其实这个佛说法如镜呢，就是要反观自己的，我不是要去照别人的啦。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内观，不要一直往外去求。好，那接下来这边大家一起练，如是大家是。云何比丘如犬逐快？譬如有人以快执犬，犬执舍人而往。好，那这边就是举这个犬啊，举犬来做一个说明，举这个犬的譬喻。所以一开始呢，就是先预说。那佛在跟大家设说明这个戒学的时候，也就是说，佛说我现在为比丘自戒，那现在的弟子都能够如法如律，知道佛自戒的意趣。自戒意趣是怎样？要随顺于圣道，要让我们能够去入于圣道，这就是自戒的意趣。所以说三真上学，戒真上学。但是当然就是未来的比丘呢，可能不知道佛的用意，那只是在形式仪表上着力，那就等于好像犬啊，犬追逐土块一样。那我一开始讲为什么他要追逐土块，那又不是肉块。不过狗确实是这样啊，你拿东西丢他，他就会怎样？他会去追那个丢他的那个东西。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石。其实注脚石在大般若经里面，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犬，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犬。那我们先看注脚石第一行的后面，譬如这边开始，他说譬如有人快执狮子，就是拿土块去丢狮子，结果狮子怎样？狮子追人，不会去追那个土块，所以土块就在那边自己歇息了，就窒息了。那这个譬喻就是说，菩萨也是这样，他去断其身而死自灭。所以身指的就是什么？忍啊。身指的就是忍。那死指的就是什么？土块。死指的就是土块。所以狮子就是指菩萨。所以菩萨呢，他去追人，将这个因断掉，所以果就不会再不断的流转了。但是狗就不一样了，犬就不一样了。犬它只会逐快而不知道逐人，所以这个土块永远没有止息啊。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就一直在那边丢啊。那你不去追人，你去追这个土块没有用啊，让人一直丢你，永远追也追不了啊。所以这个外道也是一样啊，外道就像这个犬一样，它不知道断身，它不知断身。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离死。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是有两种，有犬跟狮子，那希望大家应该要像狮子那样，不要像犬那样，像犬那样叫做这北刚啊。好，我们看上面第二个，那为什么说比丘如犬逐块？那因为就是有人拿这个土块去丢这个狗嘛，狗肉不知道要守门，反而去追，不知道守门，然后也不知道去追那个人，竟然去追这个土块。那导师说这就是愚痴啊，因为你不追人，人不逃走，土块永远丢不完，那你一直在那边追土块，结果你的门也忘记守了，这叫做白工啊，没有意义。我们翻过来214，那214这边呢才是合法，以法来合这个欲。那这边就是说有这些出家跟在家，所以出家呢，这些止习恶行的出家就名为沙门，所以勤习。那婆罗门呢，就是持戒修清净行的，所以婆罗门又称为净行。所以这边经文的沙门婆罗门，其实导师说就是指出家跟在家，出家跟在家这个修行人。那他为了不为这个五欲，为什么要不为五欲？因为如果迷恋五欲的话，就会堕落。那如果堕落的话，就不得解脱生老病死。所以他不畏五欲，所以他才跑去这个空闲处去住，就是比较安静的地方。那独自住在那边也没有伴侣，那没有伴侣才能够远离大众的这种吵闹窥闹，那才可以一心去修行。但是他们虽然身离开五欲，但是他们的心并不能够舍离五欲，所以他们不知道，虽然五欲被称为微妙的五欲，这个五欲呢，可以引起内心的贪欲，但是这个欲不是真的欲，真的欲是什么？是内心的贪欲，内心的贪欲才是真正的系缚。所以在注脚15也有举这个杂含经两头牛的一个譬喻，有两头牛，然后一起在拖车，一头白牛，一头黑牛。那就有人问说，那到底是，有人问那个迦旃延尊者，他说到底是黑牛系缚白牛，还是白牛系缚黑牛？那尊者跟他说，不是白牛系缚黑牛，也不是黑牛系缚白牛，是他们两牛中间那个恶啊，那个恶系缚他们两个。那比喻过来就是说，不是根系缚什么，不是尽系缚我们的根，也不是根系缚我们的尽，那真正系缚的是什么？内心的贪欲啊，内心的贪欲，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吸附，所以才是真正要对治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应该要降服的是内心的贪欲，那只是专注在控制外欲的这种享受的话，控制外面物欲的这种享受诱惑，就是不去享受，那行这样的一个苦行，就好像这个笨狗去追块、追土块，而不去追人，因为他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不知道这个真生死因在哪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延迟境界，妥妥苦行。就算你不贪外在的五欲，但是你最后还是会失败的，最后失败的。时间不是到了没？还没。下次可不可以放一张那个？好吧，既然还没到，那我们就继续。我看一下剩多少，好不好？好，这边把它讲完好了。好，那我们在214页这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贪欲是在哪里啊？不是外境，其实是在内心啊，在内心。那我们看215， 所以就算这个人住在空闲处修行，空闲处就是什么？阿兰若，对不对？那阿兰若又叫做远离行，阿兰若又叫做远离行，远离啊，远离行。那远离行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看一下59页。大家翻一下59页。翻到了吗？59页的第二行后面，什么叫远离行？有没有？那远离行呢，它就是不受境界的拘缚，那心可以解脱自在，不与烦恼作伴，那这样才是真正的远离。所以我们翻回来215，所以空闲处阿兰若远离行，不只是身远离，心也要怎样？也要远离，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远离行，才是真正的空闲处。但是这个人他在空闲处修行，他虽然远离的身远离的外面的五欲，但有时候他的内心还会臆想，还会想念曾经受用过的五欲，他还会想。所以尽管在山里面苦行，在四相上用力，但是他的内心还是贪着五欲，但他又不知道怎么去观察内心，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心离开这五欲，不再受五欲的诱惑。所以因为他始终不知道从根本去解决，就是从内心，所以之前有讲到内观，对不对？学佛法就是要内观，他不知道从内观，从内心，从根本去解决。所以就算他虽然长期的住在山里面持戒，但他却是过着怎样的一个生活？物欲跟离欲的矛盾生活。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很惨啊。好，那接着就是说，人呢不可能永远在山里面独居不下山啊。就算我们知道的长老大德，像谁啊？水果师父，广勤老和尚，对不对？他自己一个人在深山里面住，但是他最后还是要怎样？还是要下山啊，他还是要下山。所以这边就是说，虽然我们住在深山里面，但是不可能不下山啊。但是当你下山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尘世啊，去大众中。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遇到诱惑的境界，内心就会控制不了。那导师这边刮胡说，特别是内心压抑久了，更容易冲动，更容易冲动。这个里面可以体会吧？我们本常师笑得这么开心，大家知道那个，其实我们佛教界常常办那个小孩子的那个什么佛学夏令寒假。假期啊，寒暑假那种佛学夏令营啊，对不对？那小孩子把他送去，那在那边5天7天都不能吃肉啊，都不能吃肉。结果一结束回家说怎样？一天吃一只鸡，那就怎样？压抑太久了，想吃没得吃，所以他就压抑久了就容易冲动啊，所以出来了反而吃的更多。那贪是这样，嗔也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我们内心对某个人一直不爽的话，那等到忍不住爆发出来的时候，那就不只是破口大骂而已啊，搞不好都会发生肢体冲突啊。所以烦恼呢，并不是用压抑的，烦恼并不是用压抑的。那不是压抑，到底要怎么办？继续看下去。好。所以遇到境界，内心控制不了，最后还是被五欲所缚。所以从这边来讲，他还是失败了，还是失败。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舍戒还俗，或者是虽然 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舍戒还俗，那重过这种喧嚣的生活；另外一种就是犯戒，但是他人混在生活僧团当中过活。所以老实说，就现身来讲，他是失败的，那非堕恶道不可。好，我看我们休息一下，下课了。